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当皇帝的命令与法律相抵触的时候。纵观整个中国历史，汉文帝算不上什么雄才伟略的君主，其军事作为也十分有限，但是他却绝对算得上是贤明之主。汉文帝从即位以来一直关心百姓疾苦，自身也颇为节俭。汉文帝节俭到什么程度呢？汉文帝节俭到自己穿着草鞋上朝，身上穿的龙袍破了，补一补继续穿。中汉文帝一生也没有大规模的修建过宫殿、园林之类。汉文帝最著名的节俭故事就是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的故事。那是汉文帝当上皇帝之后不太久，当时皇帝的宴游之所颇为狭小，不够举办大规模宴游之用。于是呢，有官员提出在原有基础上再建一座露台，但是汉文帝看到修建预算居然需要百金的时候，当场就将这个建议驳回了。汉文帝的说法是，这可是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总和呀，在我这里就修建这么一座露台，太奢侈了，不见。汉文帝还是一位遵守法律的皇帝。汉初之时采用的是道家的理念治国，但是道家同样讲究守法，所谓守法而无为。这里的无为呢，也不是单纯的无所作为，什么都不做，还有不超过法律规定范围的意思，也就是以法为界限。另外，道家也讲究严格执法。当然，这里的严格执法不是法家讲究的轻罪重刑，而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去执行。即使皇帝也只是拥有立法执法的权利而已，同样不能肆意篡改违反法律。作为皇帝的重要助手之一，廷尉一职至关重要。汉文帝时期的廷尉是张士之，这里的廷尉呢，是秦汉时期的朝廷重臣，掌刑狱，为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。张士之在历史上以执法公正不阿而闻名于世，当事人赞其为张士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。同时，张士之倡导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同和法不阿贵行无等级的观点。在张士之还只是公车令时，这个公车令呢，是掌管皇宫司马门的官吏，就曾经因为当时的太子刘启和梁王乘车入朝，路过司马门的时候呢，没有按照规定下来步行，追上去拦住他们，不让他们进入，并且向皇帝弹劾这两个人。汉文帝不但没生气，反而感觉自己教子不严，因为这两个人是进宫来向薄太后问候的。汉文帝呢，就在自己母亲的面前摘下帽子赔罪，说这事儿怪我教子不严。事后汉文帝将张士之升了职。也只有这样的皇帝才能容得下张士之这样的人物吧。同理，张士之之类的臣子多了，才能让汉文帝这样的皇帝更好地治理国家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吧。一次，汉文帝带领护卫外出，贵为皇帝再例行节约，这排场也是不小的，也是车马淋淋，护卫林立。走到中卫桥的时候，车队通过了一部分，正赶上文帝所坐的车过桥的时候，突然从桥下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一个人。 文帝车驾的马受到了惊吓，是乱蹦乱跳，汉文帝也是吓了一大跳，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。当时汉文帝非常生气，立刻命人将这个人抓了起来，交给廷尉张世之处理。张世之并没有因为是皇帝亲自抓来的罪犯就草草定案，重重定案，而是认真进行了审问。原来啊，这个人就是长安县的农夫，路过此地，见皇帝出行封锁道路，就藏到了桥下。等了很长时间，以为皇帝的队伍已经过去了，就从桥下出来了。结果看到皇帝的队伍还在，吓坏了，就想快点离开，却惹了更大的祸。张世之判定此人触犯了清道的禁令，也就是犯弊，判处罚金4两。汉文帝看到这个处理结果气坏了，这个人惊了我的马，幸亏我的马驯良温和，否则我很有可能会被摔伤，像这样的罪行必须严惩，你居然只判处罚金4两，这太不像话了。张世之表示，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都应该共同遵守的，现在法律规定这样的罪行就是这样处罚，如果因为牵涉到皇帝就加重处罚，那这样下去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。如果陛下您让我审判，我就是这个判罚，您如果不愿意遵守这个法律，那么您干脆直接下令杀了他算了，也不用审判了。张世之的话顶得汉文帝是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，不过到最后汉文帝也没强令修改张世之的判罚结果，反而承认了自己的做法不对，认为张世之的判罚是正确的。这就是著名的县人犯弊案。还有一次，有盗贼偷到了汉高祖刘邦庙前神座前的这个玉环，被抓住，汉文帝气的是怒发冲冠，交给张世之审问治罪。张世之根据罪行判处此人当街处斩，汉文帝非常不满这个处罚，认为应该灭族。张世之坚持认为，按照法律规定，这样的罪行判处死刑已经足够了，不能再加以更严重的惩罚。汉文帝和自己的母亲薄太后，这薄太后是当年刘邦的妃子啊，商议后同意了张世之的判罚。看来在贤明的君主眼里，当皇帝遇到和法律相抵触的地方，也得让步啊。谢谢大家。